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二面。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解释标题，那么解释标题当中的第二课别名戒法啊，我们个别的解释菩萨戒的内涵。那这当中有受体随行跟施舍，我们现在接着讲菩萨戒退失的因缘。那么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有两个因缘会退失菩萨的戒体。第一个以上品禅犯四众戒，那么这个上品禅在这个戒文当中讲到啊，有两个因缘。第一个是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也就是说你在造作的时候呢，你依止的是一个猛烈的贪嗔痴的烦恼，烦恼的势力特别猛烈，所以你在造作之前乃至于造作之后完全没有惭愧的心情，你的惭愧心啊被你的烦恼所蒙蔽，而且你是一次一次的造作，烁烁现行都无惭愧。那么这样子的造作四众戒法，你这个菩萨戒体就退失掉了，这第一个因缘。第二个深深爱要见识功德，那么前面依止的是一个猛烈烦恼，这个地方依止的是一种邪见颠倒。那么就是说呢，这个四众戒法本身是一个过失相呢，但是你认为造作这个换戒的行为是一个功德相，是会让你离苦得乐的啊，就是深深爱要见识功德，你把这个换戒的行为当作是一种功德相，就是你这个人起颠倒了，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功德什么是过失，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就退失了菩萨的戒体啊，就是你这个依止上品的烦恼跟邪见来造作四众戒法，这是第一个因缘。第二个你退舍无上菩提心，那么菩提心本身呢是包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好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的心情啊开始厌恶无上菩提，你不再追求无上菩提，你做如是思维，这个追求无上菩提啊所花的时间太过久远，所要造作的事情太过多啊，太耗神，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放弃了无上菩提，你好要追求空性，好要追求自身的解脱，你再也不好要无上菩提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菩萨戒体也就退失掉了。当然退失的无上菩提就是说你的生命已经不再往成佛之道迈进了，你那个相应您大波涅槃的力量就退失掉消失掉啊。那么这个地方退失无上菩提的，我们解释一下哈，这个菩萨的戒法是一个化教所收摄了啊，所以它不像声闻法，它这个自教它有一定的舍戒的仪轨，但是古德的判定啊，是从义理上说啊，从义理上来判啊，就是说你针对一个懂你说话的人，像一个人一个普特伽罗先说，你从今以后不再行菩萨道，你从今以后不再追求无上菩提，一说你的菩萨戒体就死掉了，这样子好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退失菩萨戒两个因缘，其中一个就会使令你在成佛之道当中呢就退失的这个菩萨的因缘好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菩萨戒啊的一个受体随行跟施舍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啊。基本上我们修习菩萨戒啊，有两个内涵啊，一个是根本法门，一个是支末法门。那么根本法门就是我们的受体，就是你在行菩萨戒之前，要成就菩萨种性，要真实化菩提心，这是根本，就像一个树的根。那么这个支末法门呢，就是我们依止我们的根本所发展出的一个三际境界啊，舍利一界、舍善法界跟舍众生界， 就广大的一个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三大的法门。那么当然我们在一个初心菩萨，一个防卫的菩萨，我们刚开始所要重视的是我们的根本法门，就是我们的菩萨戒体是不是如实的建立起来，是不是如实的坚固不退转了、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第一个问题。那么前面讲到这个菩萨种性啊，我们是根据一学师地论，就着一个人对法门的号要来安立菩萨种性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也提出智者大师对于这个种性的看法来跟大家做参考。那么智者大师他的种性，他不是根据对法门的号要来安立，他是掖着观心，就观察，直接观察你内心的相貌，你就能够检查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种性，直接观心就可以检查出来，不必去看你喜欢什么法门。那么他这个智者大师把众生的法界啊分成了四种种性，第一个是三途种性，就是说你的心啊的相貌啊是一种真善恶性，就是说你虽然也偶尔会起善心啊，你看到众生在大苦恼的时候，偶尔也会起一些恻隐之心来帮助众生，但是大部分来说你的心都是邪恶的，而且势力广大不可调伏啊，就是说啊你就容易动不动就起贪嗔痴的烦恼。好，那么这种人呢，在这个智者大师的意思啊，在三界流转当中啊，你的生命多数是在三恶道里面度过了，偶尔到人天来，但是时间不会久远，一下子又到三恶道去，除非你的内心的功能改变。那么这种种性呢，就是他的恶心强，他很容易起恶心，但是要起善心非常困难，就是很特殊的因缘才起善心。好，那么这种人智者大师判作三途种性的众生。好，第二种人叫人天种性的众生，他的内心的相貌呢，就是这个真上的善心，他很容易升起善心，他很容易去帮助别人，他很容易对众生释放善意，当然你要是刺激他太厉害，他也会发发脾气的啊。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呢，善心强，善心强啊。那么这种人是人天种性，就是这种人在三界流转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做人就是在天上，不是天上就是做人，偶尔到三恶道去不会长久，他到三恶道去时间也不会太长，因为他的心啊善良，所以跟这个苦恼的果报接触的时候，他容易从苦恼当中解脱出来。那么这种人判作真善善性。第三种人叫做恶乘种性，恶乘种性的心啊是出离心，他的心情啊好要出离啊，就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其自度不易度人。他一听到三界的果报啊，内心就部位特别的部位啊，就像是就像劳役冤家一样的部位啊。那么他的内心呢，他当然不会去伤害别人啊，但是他也不对众生啊没有任何的关心悲悯的心情啊，但其自度不易度人啊。这种呢也不欢喜跟人群接触啊，也不欢喜热闹的场合啊，只是希望观察空无相无作，安住在解脱涅槃。那么这种种性叫做出离种性啊，叫做恶乘种性。那么如果他不改变的话呢，他即使修习种种的善法，这个善法的力量也是引导他趋向偏空的涅槃，因为他的种性如此。第四个是菩萨种性，他就是菩提心，他内心当中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解脱三界的果报而上求佛道，一方面他也能够对众生释放他的善意来下化众生，在他有因缘有能力做得到的范围之下广泛的利益有情。好，那么就是我们说的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，他能够悲智双应。好，那么这种人叫做菩萨种性，菩萨种性。好， 当然这个种姓只是个大判啊，啊，当然也有一些细微的地方。我们看这个在佛陀的弟子当中啊，有一个叫乔盘波提的，乔盘波提尊者啊，乔盘波提他这个乔盘波提翻成中文叫牛氏尊者啊。这个牛氏尊者呢，他就是过去生啊，因为去讥笑一个阿罗汉啊，阿罗汉是个圣人啊，所以他堕入到这个牛的果报。那么从牛的果报里面解脱出来以后啊，做一个人啊，他的这个嘴巴就跟牛长得很像，还有这个牛的仪报。但这个果报体不能伤害智慧体啊，他跟佛陀修习四圣地法门啊，就成就了阿罗汉。成就阿罗汉以后啊，佛陀就说啊，你这个是个阿罗汉啊，但是你长相长得跟牛一样啊，恐怕众生要讥嫌你啊，叫造罪业啊。所以佛陀就命令乔盘波提啊，到天上去应供，你不要再住在人间了，到天上去啊。那么天上是有神通呢，天人看到这个乔盘波提啊，一用天眼通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圣人，不敢毁谤。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，这个迦叶尊者就召集的500阿罗汉啊，做了第一次的结集，叫做500结集。那么这个时候迦叶尊者在结集的时候就想到了乔盘波提，就派了一个阿罗汉啊到天上去啊，请乔盘波提到人间来参加这个结集，希望你能够把你所听闻的法义啊贡献出来。但乔盘波提讲一个偈颂啊来表达他的心情。乔盘波提说啊，乔盘波提其手里啊，妙众第一大德身，如来灭后我随去，如大象去象之随。乔盘波提其手里啊，妙众第一大德身，就是我乔盘波提啊，很真诚的顶礼这些参加议会的这些结集的大阿罗汉，我非常的赞叹你们啊。那么但是我的心情呢，如来灭后我随去啊，如大象去象之随。那么佛陀灭入灭了以后啊，我不想再到人间来了啊，那么他也就入涅槃。所以佛陀灭度以后啊，很多很多的阿罗汉啊就马上入涅槃了。那么当然这个五百劫集被迦叶尊者点名到的人啊，那么迦叶尊者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入涅槃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啊，令正法流通到后世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在阿罗汉当中，我们去观察舍利弗尊者就有所不同。舍利弗尊者你看在这个法华经上，舍利弗尊者在这个三周说法，佛陀开前显时会三皈依啊，讲到这个大乘佛法是佛陀出世的本怀啊，讲到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一众生。佛陀刚开始的时候，为了要度化众生，以佛乘分别说三啊，讲的身为圆觉菩萨。但是在临灭度以后，临灭度之前就郑重的宣布，事实上整个修学佛法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成佛之道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迟早要成佛的，其他都是方便的一个道路。那么这当中呢，舍利弗在佛陀开演法华经之前，他自己就有一个心情，他说啊，我等同入法性，他说我舍利弗尊者也证得了空性法性，那么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也证得了空性法性，那么为什么文殊普贤菩萨能够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，转大法轮成就辩才，那么我一个阿罗汉只能够在三中里面观察空无相无作，他内心当中就是有种好要大乘的心情，乃至于到最后他也说啊，深自感伤失意如来无量之见，他感伤自己为什么没有成就诸佛的功德庄严。所以在三周说法的时候，诸位阿罗汉当中第一个回小向大的是舍利弗尊者，他第一个。那么这什么因缘呢？就是舍利弗尊者在修声闻法之前，其实他曾经修过60小劫的菩萨道，他过去啊曾经发心要发菩提心， 啊，自利利他。后来遇到一个婆罗门啊，在这个路上哭泣啊，舍利弗尊者说：“你一直怎么哭泣呢？哭得这么伤心呢？”这婆罗门说：“我的母亲啊，生了重病啊，即将死亡。但是这个病呢，这个药啊，要用修行人的眼睛来调药啊，才能够把这个病治好。”舍利弗尊者就如此思维啊：“我发心行菩萨道啊，只要把我的所有的财物乃至舍身布施众生，现在这个机会现前了。”他就把这个左边的眼睛啊挖下来，送给这个婆罗门说：“你拿这个眼睛去治这个你母亲的病吧。”婆罗门说：“啊，这个师父啊，我这母亲的眼睛要右眼，你挖的是左眼啊，现在你就不早说呢？好吧，那么既然好人做到底了，他也把这个右眼也挖下来，就送给这个婆罗门。但这个婆罗门啊，把这个眼睛闻一闻啊，说你这个修行人啊，戒恨不清净啊，这个眼睛这么臭秽啊，往地上一甩啊，就离开了。那么这下子就深深的伤害到这个舍利弗尊者。当然，这个圣人的心啊，他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啊，他观察这一切境界，无有少法可得。凡夫的心情是有所得啊，有所得就容易心随境转啊。舍利弗尊者就想啊，如此思维啊，众生如此难度啊，罢罢罢啊，那么从今以后就不再跟众生接触了，就修自己的我空法空的智慧啊，那么就正式退大取小。但虽然退大取小，他曾经在六师小学当中发的菩提心所成就的大乘善根没有退失，所以你看他成就阿罗汉以后啊，他那个大乘的善根就在他的内心深处啊，在那个地方鼓动，告诉他你还没有就近，你还有进步的空间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回小向大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在成佛之道的过程当中啊，如果我们今天很冷静的很客观的看一些小乘的经典，看大乘的经典，我们应该要有眼见。当然我们身为一个生死凡夫，我们觉得佛道离我们如此的遥远，我们如果到阿罗汉的界位去暂时的休息一下也无可厚非了，也无妨了。但是问题是啊，因为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带着烦恼障业障报障在修行，所以我们急于要解脱，很可能就会走小乘的法。但是这条路走过以后，等到你这个小乘的种性要扭转了、啊、你到后期的路的时候、啊、你就发觉困难重重。你看这个小乘的学者、啊、尤其是定性声闻、啊、他长时间心习苦空无常的人、啊、他虽然发了菩提心、啊、他有事没事又入三昧，入这个空观的、啊，空观佛陀就善男子起，你曾经发的菩提心你还记得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又出来。就是说你那个等流性很强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要遵循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啊，我们直接修习大乘法是最圆满的道路。虽然我们可能会做得不够好，但是你因地的时候你一定要成就大乘种性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否则你到后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，因为你把种性搞坏了。就既然我们迟早要成佛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走这一条正确的道路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修习菩萨戒法有两个根本啊，第一个根本呢就是我们的戒体，也就是我们的菩萨种性跟菩提心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自默法门，就是我们要广泛修学，设立一戒，设善法戒，设众生戒啊。那当我们能够依止这个菩萨的戒体来修习三戒境界，那么我们就正式的随顺于大波涅槃啊，随顺于成佛之道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甲三啊，甲三就是六种菩萨戒对照表。那么在我们汉传的菩萨戒当中啊， 那么翻成中文的菩萨戒有六种啊。第一个是菩萨璎珞经啊。那么菩萨璎珞经总共有十条戒啊，就是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说四众过、不沽酒、不自障毁他、不牵、不嗔、不谤三宝，十条重戒。那么轻戒是八万威仪戒。那么他所加倍的根基呢，通道通俗啊，包括出家在家。梵网经菩萨戒本呢，也是十个重戒，那么他的轻戒四十八轻戒也是通出家在家，通道俗。那么善戒经呢，是有八条重戒，四十八条轻戒，那么只是限制在出家众修学啊，及于僧。优婆塞戒经有六条重戒，二十八个轻戒，是局限在世俗人。那么一切菩萨戒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戒，有四众四十三轻，也是通道俗啊，通于出家在家都可以修学。那么菩萨戒本经呢，有四众四十一轻，也是通道俗啊。那事实上，这个一切菩萨戒跟菩萨戒本经啊，都是出自于一切实地论的戒品啊，是同本啊，但是换译不同而已，所以内涵大致是相同的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说明一下啊，在菩萨璎珞经上说啊，一切菩萨凡圣戒，尽心为体，心无尽故，戒亦无尽啊。那么菩萨戒呢，它是尽心为体，它是以你的菩提心为自体。那么菩提心本身呢，是一种时空无尽的修学，所以呢，你在修习戒法呢，也不应该有所极限，就是六种戒法都应该修学，就像你说的菩萨戒。因为你菩提心的内涵开展出来，就四弘誓愿了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所以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呢，也就是说你受的菩萨戒六种戒法都要修学，不像声闻戒法，声闻戒法它是极限的，你受的这一部律，你受四分律、五部律，你就修学这一部律就好啊。所以这个律学就有所谓的部派佛教了，大家对律学的看法不同啊，产生部派。但菩萨戒没有所谓的部派了，